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瑶瑶，我出院了，然后可能声音有点烧瞎，因为外面现在很冷，习惯了院里面的空调，稳定的空气，现在有点不适应外面自然的冷空气这样。那先说这次有计划性的入院，有计划性的出院。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说，实际上精神病院的样态是什么。那我这边就会提出我的经验与看法，那只代表我个人的立场，你要怎么想随便你。好，先说，我认为精神病院并没有治疗精神疾病的效果。那第二点是，我认为不存在精神疾病这件事情。好，先说为什么我认为精神疾病无法在精神病院得到治疗，是因为我们很多压抑的情感或者是狂躁的情感，主要的原因在于长期的压抑，长期的对于自我的控制，而导致的内在失调，所以说，一个更加控制的环境，我认为是不可能治愈精神疾病的，反而在这里非常有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内在失调。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我先提居住空间，我是住在一个四人房，我有一张床，那没有个人的隐私，所以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目了然的，然后浴室的部分地板非常花，并且并没有头顶的莲蓬头，只有一个在膝盖高度，或者是如果你比较高的话，在屁股高度的莲蓬头的，应该不能说莲蓬头，只能说是水龙头吧。那地板非常滑，所以你要使用浴室的话是非常有可能造成意外的。然后我呢，索性就躺在地上做 SPA，就是直接趴在地上，然后把热水打开，然后进行冲澡，全身的冲澡。其实这样是挺舒服的，但是还是不能否定这个浴室是非常的不安全。那他有提供椅子，不过如果你要好好的洗澡的话，你得用勺子去舀水来让全身冲净，所以是非常不方便。那水温的部分也非常不稳定，所以我在洗澡的过程中是非常有可能烫伤的。那光是这个浴室，我就觉得非常的容易造成意外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意外制造机呀。好，那有厕所，有洗手台，有镜子。那在医院的镜面都是被刮花的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好好看清楚自己的样子。那我想院方的考虑是因为在这里的病患可能有自我认同的状况，自我认同不稳定，或者是自我价值感低落，或对他们来说过高，像我这样就是自信感爆棚的情况，所以他们可能不会希望你清楚看到自己的样子，然后久而久之，你对自我的价值也会开始模糊。好，那走出病房，到了开放空间，有一条大概70公尺的走廊，然后衔接着隔离与走廊隔离的护理站。然后，如果有需要任何东西的话，你可以跟护佐大哥或者是护理师提出。那像是电话卡，如果你没有带现金的话，你是没有办法透过信用卡或者是其他方式来取得。所以在通信方面，我是没有去选，我没有去申请。那其他部分，刮胡刀、吹风机等物品有可能造成危险的话，你需要在护理站前面使用，然后使用完毕之后立即归还。 然后我刮胡子、修剪我的理容，我都得在护理站前面那片被刮花的镜子完成，所以也是相当的没有很不舒服啦，很不方便。那再来到公共空间，公共空间我们有3张桌子，那每张桌子都连接4张椅子，是一体成型的，所以你没有办法移动你的座位。那有一些书，有一些游戏的棋具牌，然后有3张长沙发，前面对着电视机。那每天早上和下午起床会有播放复健的运动影片。那其他时间，电视机的开启是有管制的，你只有在管制的时间才会看到人家为你选择的电视节目。那通常都是新闻，然后我们主要就是看那主要的合家观赏的民视、华视。我目前看到的只有这两个，因为我只待3天，所以其他有没有我就不知道。那135、246会有不同的团体活动，然后我说到的一次团体活动有2次经验，一次是卫生健康教育，那我认为它一点是教育的内容太过复杂，第二点是他所提出的问题都是选择，很少问答题，所以我认为这样子的互动方式反而会限缩病患。或者是说服务对象的思考维度、思考方式，你会越来越局限你的思考。那我提出的反应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开放性问题，来避免服务对象的思考方式过于单一。那这样反而会造成更多的，就是情绪上面的困扰，因为你选择越少，你就会有越多的压迫感。那第二次活动是折纸，折纸的部分也是非常的复杂，非常的拘谨，你必须一步一步的照着带领人员的动作做，否则你就非常有可能会出错。那即便是我也没有办法100%的把握完成每一个步骤，所以我认为这个活动本身也并没有治疗的效果，更多的是让病况复发的机会更大。然后在精神病院里面的病患，并不如大家想的那样危险或恐慌，而更多的时候是他们其实有点无助，那很像是被迫关在一个小空间的老鼠。大家其实是互相支持的。那每一个新到病房的病患，几乎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胆小畏惧。那我们已经在病房的所能做的就是支持，并且请他们放心，我们会好好的照顾他们。反而是护理师等，他们会以一种对待病患的方式，就是预设立场，他们的功能是低落的，所以很多时候并没有支持性的语言，而是控制或者是欺骗。他们会隐瞒一些事情，或者是如果我们提出一些要求，他们会说“好，我会去帮助你”，但有时候其实他们根本不会这样做，他们会把你当做只是胡言乱语的，就是简单敷衍带过。所以我没有办法很相信里面的医护人员。我必须透过写合约的方式来确保我的权益。然后，关于住院这件事情，一开始我也是以为我是被迫的。那我这部分有跟医生讨论过，那他有向我指出，我并不是强制入院，那我可以提出申诉。然后过了2天，我才想到，我其实可以自请出院，我不必等家长来替我办理出院。那 缴费我也可以领取缴费单，我不必直接拿取现金在现场缴费，我才能出院。并且如果我是一个人的话，我继续待越久，我反而需要花费更多的钱来缴这些医疗费用，反而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，是说我待越久，我越出不去。那在里面的人其实都是很真诚的，病患之间都是真诚以待的。然后这样子的真情流露，在医生看来，要么是躁症，要么是郁症。而对我来说，他们就只是一个很单纯的表现。我在里面看见了非常多的良善，非常多的互助。那护佐大哥的态度对我很好，因为我在第一天我就写了卡片给护佐大哥和医护人员，我很欣慰他们的忠守他们的岗位，那也很感谢他们让我第一天到就感到很放心。只是碍于整个体制的缘故，他们在那个位置就是那个脑袋，我也就是这样子去看待。那也有可能工作人员其实有跟我一样的想法，只是他们为了赚钱，也就是照着规则去走。那回诊的部分我并不打算要再去了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疾病，我也不打算继续服药来控制我自己，来压抑那些不能爆发的情绪。这几天我吃药，我发现我的小腿非常紧绷，那我必须做更多的运动来释放这些力量。我想这也是情绪稳定药物的一个作用，他们被这些情绪被积蓄在身体里面出不来，它就是会储存在肌肉里形成酸痛或者是其他的病症。那这只是我的见解，你要不要相信就是看你，都没有关系。那好，到最后那我们要如何治疗或者是如何改善？我认为我们就是要创造一个安全、健康、没有压抑的环境，让他们可以自然的去发泄、去抒发他们的情绪，用各种像我一样录音或者是写诗各种创作的形式来表现自己。那我认为这是生命本身它存在的意义，就是去展现它该有的情绪，展现它本来就有的真心。那我在里面其实是非常开心的，我做了很多运动，然后认识很多朋友，我为了好几位病友写了信，写了诗，那他们也非常的感动，我们彼此拥抱，彼此互称称兄道弟。我有在我隔壁的床的那一位病友，我称他为玲珑左近次，很像我的师父，但是又很像一个受挫的老人。那从我进去开始到我离开，因为我改变了很多，因为我随性的做自己，那他也看见原来我们可以不用受那么多的限制。好，那最后给苦于被关在精神病院的朋友，我要告诉你，你可以有自己做决定的能力，你可以直接告诉医护人员你想要离开，你就可以离开。那关于费用的部分，你可以去外面想办法用各种方式赚到钱来偿还，那这也不是，这本来就不是你的错。然后我愿意支持每一位朋友，如果你需要你就联络我，我很愿意倾听你。那谢谢大家这次的聆听，我想这样子的观点会让很多人感到很不愉悦，或者是震惊，或者是疑惑，都没关系，你好好的想一想，我们存在这个世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工作还是其他的？任何 好好的发挥你的创意，去创造你的人生。好，今天的述说就到这边。